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，你一定被试验，你一定被试验。被试验的时候，他要求你有所献上。他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的是什么东西？要的是你的独生儿子以撒。”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“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”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句话刚读的时候，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这些事情我知道嘛？不不不，你慢慢的再回去稍微品味一下啊。他把以撒献上，这个是照着神的话讲的，对不对？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这个欢喜领受应许，他有没有欢喜献上呢？走到这个地步啊，神给你要什么的时候，你应该是欢欢喜喜的给。你不但欢欢喜喜的领受，也欢欢喜喜的变卖。这约伯的话是不是？一听就是弟兄的话，度量大得很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就是这个派头。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，就是问题啊，这个本来就是神应许他说以撒生了才有你的后，你先把以撒献上，那怎么可以呢？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出去啊，就好像这个我们的同工 Albert 把他的小朋友当 Albert 小儿子带出来一样，他带出来之前他已经跟他太太商量过了，对吧？亚伯拉罕有没有跟撒来商量？哦，一商量就麻烦了。这何牧师要奉献呢，他这根本没跟太太商量，自己有道理。他就带着儿子就走了，3天的路程就上山去，就预备把儿子宰了。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圣经有非常清楚的解释。那圣经一解释，我们就自己就不要再解释了，因为这是圣灵所说的话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对吧？这是讲得很清楚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疯狂，也不跟太太商量，把独生儿子带上山就把他宰了，一点都不犹豫。为什么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神给我的儿子，神要我献上我就献上，献上出去他要我杀我就杀，对不对？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有把握的很呐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自己乱讲，这是圣经讲的嘛。等着神有一只公羊，对不对？把公羊杀了，告诉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啊，就把儿子得回来。这个得回来的儿子怎么样？就仿佛是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唯一的不一样是他儿子身上没有伤疤，就是在这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说，信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他跟神之间的事情，大白话，太容易了。好了，但是我们还要回到旧约去看，神试验他到底是试验他什么？细节我们就不说了，因为大家都熟悉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赐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而且世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。他到底要试验他什么？有没有答案？答案一定在这些话里面，还有一些我没写下来的话，但是那一段圣经创世纪22章里面，还有我打出来的这段话，有三个字就是神要试验他的，大家找得出来哪三个字？因为我们就在这问问题的时候都有规矩，已经忘了讲规矩，就是知道的人不能讲，不知道的人你要去读，你要去猜，是哪三个字啊？看到没有？不留下。你走那么远，神还要试验你，试验你什么？不是试验你给多少，而是试验你留下来。你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不留下的人？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为什么不留下？他把他的儿子给我，我把我的儿子给他嘛。神既然这样爱我，我什么不是从他来的？我既然走到这么远，那难道我还为自己留下什么东西吗？虽然如此，神还要试验你，试验你是给谁看呢？不但是给神看，也是给天使看，更是给你自己看。这个下山的亚伯拉罕，尽管他上山以前他已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可是你觉得他此后他的信心还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问题。对着亚伯拉罕来讲，他的路走完了，以后圣经再也不提他了，这是他最后一站。可是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站？其实还不是。当然我们讲这些话，弟兄姐妹你自己心里面去想，你留下了，你若是还留下什么，底下的路你走不完啊。我太太讲的最好了，她说我要是不行了到主那去了，你把我放在那个棺材里边， 啊，里面放个手机啊，万一不行的话，对吧？我跟我女儿讲，就把我扔到山洞里就算了，因为我听人家做了很多的这个追思礼拜啊，对吧？我就不喜欢追思礼拜，要是真有人替我做追思礼拜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我事先一定先讲好，主要是到时候不在旁边许愿，你忘记了，绝对不可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完了啊，所幸的道已经守住了，美好的仗已经啊已经打过了，千万不要念这句圣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念这句圣经都是活的人听那个死的人念，没有一个死的人敢这样讲的，知道吗？保罗可以这样讲，但是我们这条路到底跑完没有？乖乖，大部分的时候真的没有跑完的。既然有当跑的路，就表示说你应该知道跑了多远，还剩多少。我们在建筑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没有跑完，你有没有不留下？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既然你知道这样，你就赶快把你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主。往后还有一些路程呢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。你现在假如说主要把你接去了，你对于你的子孙你指的什么事啊？我的 living trust 对吧，我的房地产，我的股票，我的车子，这都是什么将废的事，这天地都要废去，是不是？凡有形式的都要被火销毁，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你现在给你儿女的东西统统没有用。以撒不是这样，其实他也有金子也有银子，但在他的心里像彼得讲的，金子银子我都没有。因着信指着什么事情啊？未见之事，所望之事，将来的事情，指着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以后的事情，神所经营建造的城，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你不要以为他就没给以扫祝福，他给以扫祝福说的是地上的肥土为你所得啊，实际上他仍然是指着将来的事。以扫的失败不单是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他对于他父亲的那一位神啊，他父亲讲的如此的明白，一生是这样清楚的见证，还是没兴趣。雅各就得到了，雅各又干什么？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圣经里面一个很长很多细节的人物呢，希伯来书一句话两句话把它总结起来。所以你读到了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的功课实际上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他为什么这样说，他这样说对不对，又把这样的做法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但是你知道他走到这个地方呢，就差不多走到最后了。那他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？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或者说他扶着床头敬拜神。其实中文这个话也有他的道理，因为雅各啊被改成以色列的时候，他的腿就瘸了。他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走路的时候他一定拄个拐棍。什么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？就为什么要让他瘸腿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，就是当你还在肉身的时候，你所走的每一步路你都忘不了神，而且你所走的每一步路成了你对神的什么敬拜。因为雅各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，他站不了半个小时，开玩笑，早就坐下来了。可是谁是真的敬拜？他的一生，他越到了晚年，他拄着那个拐棍一步一步走下去，他越到了晚年，他越成了神活生生的见证。而且他这东西是所有的人看见他的。那雅各还说了一些话，他祝福的内容和以撒不一样。他最后一行他就说，你父亲就是我，他给约瑟祝福的是谁？胜过我祖先是谁啊？亚伯拉罕以撒。我祖先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于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。这个福都是什么？不但是将来的事情啊，而且是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。你说这些东西不但是说得好啊，中文也翻的是真好。这些福还不是降在我雅各的头上，雅各的子孙的头上，但这个子孙一定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与众弟兄迥别之人。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这个与弟兄迥别之人？那个人是什么人？那个人是一个仆人啊。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但再往下去看。最后一个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，而且你知道这条路快跑完了，对不对？约瑟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有多少人看过毛老爷的骸骨？有多少人看过蒋介石的骸骨、孙中山的骸骨？你去看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？没看见什么，就看一个死人躺在里面，他里面留下什么遗命啊？他有没有指明你的方向？对吧？自己去看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从今以后该怎么办了？没有。可是约瑟死的时候，他怎么死的？为什么约瑟棺材留在埃及，雅各回去葬在亚伯拉罕那里？记不记得？你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，这个遗命是什么？这个遗命就是说，将来，将来，神必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要把我的棺材带回迦南地。你说这人，哎呦，这跟中国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在美国死了，想办法叫孩子，孩子啊，你要把我想办法运回我们山东老家去，不是这意思啊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做奴隶苦待啊，甚至连神都不认识了，可是他们还记得谁啊？约瑟的棺材。他们每一次看见这个约瑟的棺材，他们心里面就生出力量来说，这一位告诉我，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。所以你去读出埃及记，后来领上去了没有？领上去了，匆匆忙忙出埃及，把约瑟的棺材领上去。后来葬下来了没有？葬了。葬在什么地方啊？事件就是主耶稣去的那个什么地方啊？叙加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叙加景区？那个地方有雅各的井，有约瑟的坟墓。但约瑟的坟墓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旧约四世纪的时候，有个土匪啊，亚比米勒，就在那个地方自立为王。约书亚当他到了这个世界这块地方的时候，他把以色列人在山头上站好，把祝福与咒诅向他们宣告。这个叫什么？约瑟因着信，这个人死了还成为子孙的方向。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？其实还不少。对中国人来讲，戴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不但他死了，他的小孩死了，有多少传道士他们的孩子就葬在扬子江旁边，这是什么？为他的子孙留下一命。既然死了，这条路算是走完，这是我们一生的路程。弟兄姐妹就要看一看到底走了多少，还剩多少。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重复的名词或者是形容词，所以我劝大家回去仔细的把它勾出来看一看，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。那这样你就晓得说我还有多少的路要跑。你也可以决定在你的追思礼拜上要不要念那句啊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但是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条路？你是不是只跑这条路就够了？因为你如果决定把一生奉献给主做仆人的话，那仆人还有一条路嘞。记不记得昨天讲的摩西为仆人，他是所有仆人的一个至高榜样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。为什么要这个摩西这个仆人呢？对我们这些服侍主的这种小工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哪一个教会牧养起来是最没意思的？摩西的教会。这些人通通过不了约旦河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整天和他们在一起，陪他们兜圈子，到最后你给连累的也不能进去。这个叫做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如果他可以这样子，那我就没话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是有一个生下来的时候，所谓生下来呢，就是像昨天晚上，假如你看见了以撒家以肥地为美，安静为家，他就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。假如昨天晚上你读到那句话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赐给我的妻子儿女，你明说我不愿意，就像那个不留下一样自由的出去，你回到主人的家中，让主人把你的耳朵钉在这个门上，也就是说你以后只听这个主人的话了，永远归主人做奴仆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这个如果从救恩来讲呢，也可以讲得通，就是说你开始发现你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不犯罪的声音，是不是？ 你还有以前那个老人还在，但是礼拜天他会催你起来的，他告诉你说你没读圣经啊，你没好好聚会啊，这些东西的，对，那你看看他挺好挺好的，你把他藏起来，在大部分的日子你把他藏起来。可是就是摩西来说呢，你自己看这个仆人的生命，这个心愿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勇敢的心？他不是说啊，我今天做仆人，我明天去念神学院，不见得是这个样子，也不见得说主一定要去做牧师，不晓得是什么，因为你还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首先你要看他为俊美啊，因为很多人跟你唱反调了 自己都养不活，怎么服侍主呢？何不是你们听过这话？肯定的吧，我每个人一定听过的。你服侍主一定要有一点成就啊，要安定，这样才有见证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给你唱反调，你自己一定要看他的俊美。你可以藏没关系，三个月并不怕亡命，你不能够丢弃勇敢的心，你千万不能够害怕这个世界的王啊，会尽一切的办法来阻挠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摩西因着信干什么？长大了，这很简单啊。这个仆人好像是这样，你第一生下来，第二长大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你长大了？长大了几个特色啊？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谁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里面有几个形容词也好，动词也好，是哪三个？不肯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宁可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不愿。就记好这三件事情，一个长大的仆人一定有这三个特色：不肯、宁可、不愿。你不要问他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做仆人你就知道，不肯，给你再大的报酬，给你再好的，不管是什么的世界上的东西，你是不肯，你绝对不肯。不但是不肯啊，还有你还朝着另外一个方向，宁可和谁在一起啊？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那个时候所说的神的百姓是谁？以色列人在埃及，这些人出了埃及没有？没有。这些人认不认识耶和华？不认识耶和华。好了，那你应该明白了，这个所谓神的百姓啊，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宁可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受苦害，不是不是。一个真的福音的仆人，他是和穷人、卑贱人、有需要的人，主说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这些人根本不认识神，他宁可与他们在一起，这两个是无法比的啊！法老女儿之子和神的百姓就是一些奴隶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选择，他也不愿，这个不愿也是一样的，不愿和不想不一样，不愿和不喜欢也不一样啊。一个神的仆人，他不是说一个好吃的东西吃的不好吃，他也不是不知道钱多好用，可是呢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，这些话应该是很清楚在我们的心里。那有这三个特征，基本上你叫做一个什么？长大的仆人。那在教会里面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昨天晚上也说了，往往他可以是个牧师，他可以是个长老，可是他根本不是神的仆人，他更不是一个长大的仆人。长大的仆人不是看他自己要做什么东西，法老女儿之子，法老他们自己要盖金字塔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百姓对着摩西来讲，那些东西不重要，我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些百姓怎么办？他自己把自己一切的需要放下来，更重要的是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这一本圣经读下来，哪一些是你的圣经金句？那个仆人选的跟神的儿女选的是不一样。对一个做仆人的人来讲，这句话太重要。我不是不知道埃及的财物多宝贵，但是还有一个东西，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为基督所受的误会，为基督被人踩在脚下，不管是什么，昨天和大家也讲了，天上有些事情你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你再也不可能为主受苦了，你再也不可能为弟兄姐妹洗脚了，再也没有那个为基督受的凌辱的机会了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哎，我们一读到这个话呢，我们心里就是大鼓了，这搞了半天，他这个人就是想得奖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慕道友，这个很 ugly 的慕道友就跟我讲，你们要跟我们传福音，不过就是想要得到一个进天堂的 coupon。他真会讲，但是摩西是不是也这样子？你要记得啊，摩西 得的赏赐是什么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在讨论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功课，你不做功课不行的、啊。你回去看看嘛，整个出埃及记读啊读啊读了半天，你说神有没有跟摩西讲说，哎，小何，我教给你这事儿呢，你办好了之后啊，如何如何如何，有没有这东西啊？神从来没有，甚至神跟摩西讲，你站到一边去，这些应着百姓的景象，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把他们灭绝，然后我和你的后裔立外立约，摩西都不要。那到底他所得的赏赐是什么？他怎么跟主讲？主啊，不可以这样，难道你把你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要在旷野灭掉他们吗？这列国的人听见，忘记他的话怎么说了，都是看笑话吗？他所得的赏赐就是神要做的事情，他做成了，这个不是个人所得的赏赐。你如果不明白什么叫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你就不能够明白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因为他想望要与神的百姓同得赏赐。保罗说什么？你们就是我喜乐的冠冕。约翰也是一样，我看见神的儿女们按真道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们靠主能够站得住，就是我们的赏赐。这都是使徒摩西这些旧约所有的仆人一致的心愿，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愿。这真的是这样啊！今天很多人我叫不出名字来，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是永远的弟兄姐妹？是不是？你要珍惜，我们都是同为神的百姓，一同做仆人的。我们到了天上都要继续的侍奉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前面是不怕王命，后面是不怕王怒。王怒跟王命有什么不一样？王命是政府下了一个令，普遍的令，王怒呢对着你来的。一个仆人如果成了撒旦的眼中钉，他大概就做对了，非把这个人除掉不行，法老就是要杀他了。不怕王怒，带着百姓就离开埃及了。这离开埃及跟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离开本地本家是不一样，那时候他一家人走，一个人走。这个摩西不一样，他把整个百姓都带出来了，带出来路还没走完呢，因为他什么？底下四个字是什么？恒心忍耐。这四个字可不可以再浓缩一点？还可以换成什么字啊？有没有发现写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他居然没有提什么？因为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啊？
爱
啊！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就牧养我的小羊，你就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爱我，你就牧养我的羊。摩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？因为爱，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本来这个所望之事、未见之事是什么？看不见的。后来呢，就蒙神指示，然后呢，从远处望见。现在呢，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啊，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谁呀、啊？读圣经要会读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念一次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谁呀、啊？再念一次啊！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谁？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同学，那是摩西啊。你为什么要读这个圣经？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摩西读的。摩西这样做，你应不应该这样做？是谁能够让灭长子的不临到中国人？是谁？是谁？讲大声一点，这个这是牧师，听见没有？是谁？
我。
阿们。再讲一次，是谁？
耶和华。
再讲一次。再讲一次。
我。
听到了没有？再念一次好不好？是谁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啊？
我。
阿们。行洒血的礼，免了灭长子的临近谁？中国人。你周围的人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是圣经的分量吗？你要一个 heaven manual， 所有的 instruction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吗？其实圣经写的清清楚楚，很多时候你只要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就晓得了。但你不放进去啊，你一直聚会，一直敬拜赞美啊，恐怕你真的是没有对准那个 万物复兴的时候去跑。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就把它讲完了啊。管它有没有时间，我已经决定它有一点点时间。再往后就是教会了，再往后的就是教会了，以后就变成一个复数的名词，对不对？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关地，这个许许多多许许多多一直讲下去。这个中间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这传道人最喜欢的这个圣经金句，就众先知的事呢，再讲下去的话，时候就不够了嘛，时间没有了，所以他就不讲了啊，就大概列下来。列下来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去读，你自己去看，这个教会的路到底是什么路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样教会得胜得胜得胜，打败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然后最后他们怎么样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我又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这些话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身份证？所以这些话安慰我们，安慰一个做仆人的人能够一直在往前走。没有这些话我们没有力量啊！你得了神的话语当食物吃，不但是当食物吃啊，这个东西可是真补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人都是得了什么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。这句话你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好惊讶好惊讶啊！为什么亚伯拉罕存着信心使他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？为什么他在等谁呀？
我
这叫答对了，不是等何牧师了。这讲得很客气的话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。你读到这个地方，你一定要反过来问问自己，要是我不与他们同德，那不要说不能完全，你这一生所有的侍奉通通都落了空。这就好像基督来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还在殿里面侍奉一样的。你要不要与他们同德？要不要？我们教会要不要与他们同德？以弗所教会已经摆好了，就是哥罗西教会也摆好了。你以为这个哥林多教会能不能无瑕疵的建筑，可不可以？肯定的。今天大家最要感谢的是哥林多教会，因为他不会不好意思嘛，跟马大一样，主笑他，门徒笑他啊，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可是到了最后他伺候不伺候啊？马大照伺候。哥林多教会要是没这么多的问题，又把这个问题摊在众教会面前，那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。直到天上先不要谢以弗所教会，先谢谢哥林多教会。老底家教会怎么样？神让他站得住，你放心好，神让他站得住。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怎么早上又忘了？
马里兰福音教会。
OK， 谢谢。马里兰福音教会怎么样？站得住，站不住？要不要与他们同德？
要。
不但他们得完全，我们也得完全。还有最后一点了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存心忍耐，哎，这个字又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不单是存心忍耐，而且是爱。你如果爱你的主人，爱主人给你的妻子儿女，你如果爱神，带着你的同伴，带着你的同胞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把这个路程摆在大家面前，不是我摆的，是希伯来书摆的非常清楚。如果你这样去读它的话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一步步的往前走，请帮助我们。如果还没有走到这步的弟兄姐妹，明白我们是蒙召的人，我们需要有所离开，我们需要在应许之地一同做客，我们需要看着天上的星，看着海边的沙，不要只看那个海，要看那个海边的沙，那是神应许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子孙，也是应许我们这如同已死的人能生出的子孙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表明自己，承认自己是在找一个家乡。我们知道我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惜回去的机会。但是主啊，给我们一个羡慕的心，因为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。更求你帮助我们对着这一个未见之事，能够把自己的一切献上，不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。就好像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， 能够让那个香气满了屋子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能够为我们的后代，为我们的子孙指着天上的事祝福，让我们能够成为